应付中共2027威胁，台湾采取今日不作战策略。以色列外长证实加沙停火谈判已重启。拜登政府告知国会计划军售以色列，价值80亿美元。奥地利联合政府谈判破裂，总理宣布几日内辞职。日本多地流感患者增加，超警戒标准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丽文，今日是1月5号星期日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近日八炯公开爆料，统战中间人煽动台湾人去办中国身份证。对于这些台湾年轻人，网络红人波特王在节目中说，中共台青创业基地的中间人已经说他们跟台湾黑道亦有关系。这样就算你逃回台湾，中共那边是不是可以透过黑道去找你？要记住，这个时候他们手上已经有你的资料，因为你已经跟魔王签了卖身契，然后这个还只是其中一种对付你的方式。如果中共公开举报你有中国身份证，被台湾当局对你侦查，还会叫你社会性分离，最终两边不是人之外，台湾国籍还可能因此被注销。咁到头嚟唯有去中国，身上仲背负咗一大笔债务，彻底成为中国韭菜，生命可贵，民主无价。千万唔好为咗一啲蝇头小利就断送咗自己嘅人生。波特王仲提到，蒋经国先生曾经评价过中共，佢将近50年嚟嘅政治生活深切认识共产党的邪恶，并痛批中共是凶手，所有威胁利诱欺骗分化之伎俩无所不用其极。蒋经国提醒尤其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，最容易上当，一入共产党的圈套就无法自拔。中共还在这大耍金钱统战，都2025了，台湾人不要再当小粉红，支持习武力统一台湾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就算真的打了，生活条件亦不会变好。与其妄想打台海，不如抱团攻进中南海，推翻共产党先有新中国。4号中央广播电视台报道，台内政部亦召开政党审议会决议，申请解散统促党，亦就是中华统一促进党。另外陆委会宣布暂停批准海峡报道驻台记者申请，理由包括对台统战，这个都是台湾政府祭出反统战的大招。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认为，中共的统战是在度推动共产主义思想。这些中方统战人员的对话在八炯的影片中被真实呈现，令中共代理人人人自危，更令台湾社会看清楚中共对台统战的丑态。台湾应该由上至下落实反统战，刻不容缓。外界认为中共采取各种手段统战台湾，是为了准备在2027年攻台。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明居正在节目中表示，中共2027年要发起一个渡海大规模的整个台湾被占领的这样的大战，不是小事。我们单是规划一个陆军事演习，短短十几日的演习都至少要半年以上。如果是全岛跨海这么大的演习，中共两年搞得定吗？除非他们贪污的问题解决了，装备的问题解决了，没有人员训练的问题解决了。另外还有一个，中共军人有没有这个心要真是为了共产党牺牲自己的生命？这些军人不是都是为了升大官贪点钱吗？不是为了退休以后可以在省政府里面找个工作吗？这些都是中共军队不能够讲的秘密啊。中共会跟外边讲吗？他永远是展现表面最漂亮的一面给人哋看。打台湾要用好多钱，中国人在乎的是自己吃得好过得好，打了台湾中国人就变有钱了吗？现在中国人并没有富起身，2027年之前 武功台呢，习近平亦可能会先倒台。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在去年11月14号接受自由欧洲电台的访问，访问内容被收录在一个纪录片中，标题是《备战70年，中共果真会武力侵台》。吴志忠在纪录片中讲到，台湾不想见到任何战争，俄乌战争唤醒了台湾人的危机意识，台湾人民不会再天真地认为战争不会发生。如果俄罗斯最终击败了乌克兰，恐将鼓励中共侵台武功。目前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的力量已经重挫俄罗斯，令到中共不敢兴起对台动武之心。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，台湾将全力备战，并同美日等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捍卫印太和平自由现状。要习近平在有侵台的念头时会再三考虑而放弃，这个就是台湾采取的 Not Today 策略，也就是今日不攻台策略。法新社4号报道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证实已在卡塔尔恢复和哈马斯的间接谈判，已释放在2023年10月哈马斯跨境攻击中遭扣押的以国人质。以国防长办公室表示，卡茨告诉以国人质女兵阿尔巴格的家属，政府正努力解救人质。以色列代表团在3号出发前往卡塔尔进行谈判，哈马斯在3号发声明称，同以色列关于加沙停火的间接谈判将于当日首晚将重新展开，地点在卡塔尔首都杜哈。内塔尼亚胡办公室2号指出，他已授权谈判代表赴杜哈持续谈判。4号路透社报道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，拜登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武器，显示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作战已造成几万巴勒斯坦人丧生。华府不改支持这笔军售案，仍需经由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同意。而据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前披露，军售项目包括战机和攻击直升机所需的弹药，以及炮弹、小型炸弹和弹头。数月以来，美国有抗议民众要求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，但华府政策依然大致民风不动。2024年8月，美国已核可对以色列出售价值200亿美元，约新台币6586亿元的战机和其他军备。拜登政府认为他们正在帮助以色列抵御伊朗的好战组织，包括统治加沙走廊的哈马斯、活跃于黎巴嫩的真主党及也门组织。多家媒体在4号报道，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宣布联合政府谈判已经破裂，他将在未来几日内辞去总理职位。总统范德贝伦已知悉情况，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。内哈默在社交平台发出影片称，自己将在未来几天内辞去总理和人民党党魁职务，并达到有秩序过渡。奥地利去年9月举行议会选举，但没单一政党取得绝对多数席，需要筹组联合政府，但新奥地利党日前宣布退出。人民党和社民党又不愿意和自由党合作，宣布谈判破裂。现在莱哈默即将落台，接下来最有可能的两个选择就是改由其他人负责组建政府，或是提前举行大选。上次大选以来，民众对自由党的支持度有增无减，民调显示目前该党领先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10%以上。在中国大陆流感肺炎爆发的同时，日本和南韩的流感人数亦急剧飙升。病毒学专家认为，这一轮呼吸道感染不单止局限于大陆和亚洲，会不会引发下一轮疫情，仲有待观察。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，在2024年12月16号到26号的一周期间，5000家定点医疗机构里约有流感患者，211,049人，平均每家机构为 42.66 人，数值已经超过了警报水平30人，是前一周的 2.24 倍，且已连续9周增加。目前约有5800所学校或者班级停课，并预计跨年长假感染会进一步扩大。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消息，全国医疗机构一周内就诊的患者估计有 167.4 万人，都属于呼吸道感染症的 COVID-19， 且报告 COVID-19 感染症的数量亦已连续4周增加，至2024年11月支原体肺炎创低了历史最多报告数以来，目前仍持续在高位推移，感染病例在全日本范围内快速扩大。按照都道府县每家医疗机构的患者人数来看，较多的分别是大分县 82.64 人，较前一周的 37.22 人增加 45.42 人，鹿儿岛县 65.57 人，佐贺县 61.62 人，千叶县 60.03 人，和福冈县 59.86 人。较少的是冲绳 10.43 人，富山 13.36 人，青森 15.74 人。东京都内加每家医疗机构的病例为 40.02 宗，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6年来首次病例超过警戒标准。所有都道府病例数均超过前一周，其中36个都道府县超过警戒标准。因新年假期，最新流感数据需要在1月6号正常工作日之后才能够统计出来。在大阪电器店工作的井上高苏大纪元12月25号在公司上班时就感觉浑身发冷，于是去药店买了感冒药，回到屋企晚上开始发烧 38.9 度，第二日早上就开始咳嗽，喉咙肿胀，发烧持续了一日都是 38.5 度以上，头晕都不敢睁开眼睛，甚至无法看手机和信息，不能够看影片、电视或者书籍，开车就更加不可能。被医疗机构打电话，接电话的人说，如果明天高烧 38.5 度以上，就再给他们打电话，或许会被安排到医疗机构治疗，因为公司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所以27号还是去了公司上班，头好痛，全身关节痛和肌肉酸痛，且一直咳痰和流鼻涕，一直去食堂饮水，但是往那里一坐就睡着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新冠，于是去药妆店买检测试剂盒，结果没货，店员说检测试剂盒和止痛药及退烧药的进货量已经不足，年尾年始制药厂家放假，药物可能会更加紧张，好在现在已经退烧，但是身体还很虚弱，冇气力，走几步就攰。近日街上救护车呼叫声明显比以前增加了，可能是需要去医疗机构治疗的人更多。医疗机构要求大家少去人多的地方，尽量戴口罩。与此同时，南韩流感患者人数疫情快速上升的趋势。据韩联社1月3号报道，南韩正经历201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流感疫情，病例急剧上升，尤其是在13到18岁青少年中患者人数居多。2024年12月22号到28号前往全国300家流感标本监视医疗机构的1000名外来患者中，出现流感症状的患者比率为 73.9 人，比前一周的 31.3% 增长了 136%， 是2016年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病。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对大纪元表示，现在看起来2024年到2025年这个冬季呼吸道感染的病例数 在很多地方都在飙升。东亚这边中日韩系流感、呼吸道合胞病毒、扁肺病毒、新冠病毒等都有感染人数的上升，重症人数亦在增加。欧洲多个国家今年流感和呼吸合胞病毒的感染案例亦是快速飙升，住院患者人数亦上升很快。所以这一轮呼吸道感染病的冲击不是只限于中国大陆和亚洲，但是大陆人士的免疫力普遍下降是问题，所以可能重症人数会高于其他地区，会不会引发下一轮疫情仲有待观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再见。